圣灵施行救赎第37讲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重要性的第二点。好，那第一点呢，最后那句话呢，就是说上帝把救赎的特殊恩典赐给人，这个律法上的根据呢，是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算了给我们。好了，第二句话，第二点，但是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罪人里面毫无一无所有，罪人里面一无所有，就是毫无功劳，一切都是白白的从基督领受的。这件事实啊，这个状态呢，就必须在这个罪人的意识里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罪人岂不应该感觉到这一点吗？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功劳吗？啊，伯克夫说，那他感觉到他毫无功劳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透过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个途径。那你看啊，伯克夫这里呢，特别把与基督联合是说成是圣灵做成的这个奥秘的联合，在信徒的心中。再来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当圣灵使一个罪人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就感觉到他一无所有，没有功劳，他一切所有的都是白白从基督那里来的。一方面，这个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时候做成的呢？就是当圣灵运行的时候，这个罪人被更新了。再来哈，一方面还没有讲第二方面。第一方面，当圣灵运行在这个罪人生命中，这个罪人被更新了，或者说成为新的人了，这个时候圣灵就使这个人与基督联合了。但是这个罪人并不感觉到意识到这件事，也没有积极的去培养这个联合，直到信心有意识的开始运作。就是说这个人呢，开始自己有信心了，他信耶稣了，他悔改了。当一个人开始心中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一点义都没有的。所以当他站在神的面前，若要是显为义的话，这个义都是归算给他的。再来哈，圣灵运行在这个一个人里面，使他成为新的人。这个人不知道的，直到他信心开始了，他一有信心，他就知道他里面没有义。在神面前他能够有义，站在神面前都是因为有基督的义归算给他。虽然是如此，虽然呢，说一个人站在神面前他一无所有，他也知道他一无所有，都他的义都是基督归算给他，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个另加的因素。什么因素？就是这个罪人必须感觉到他完全依靠基督，他必须感觉到 在他的心灵的深处，这个整个人的深处，他依靠基督。也就是说，在他的潜意识啊，这个伯克夫喜欢用心理学的名字啊 ，subconscious。总之是在一个人生命心灵的深处里，他感觉到他需要耶稣，他要依靠耶稣。因此，他就被插进，他就被带进基督里了 ，incorporated in Christ。结果呢，这个人就经验到一切从基督流出的恩典了。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不断的依靠、信靠、依靠的感觉。这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防自以为义的良药，或者医治自以为义的良药。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段，从我跟我的老师学回来的那个次序来说呢，我是不太感觉到伯格夫的逻辑的。你说这个是我的偏见，因为我先入为主，我读这个与基督联合不是读伯格夫的，当时是读穆里的，再次救赎其恩的。我也会推荐各位，网上肯定有再次救赎其恩这本书，对不对？第二部分里面有与基督联合那段的，这个磐石之上也是一本很好的书。所以呢，我要进入到这个荷兰改革中的传统，伯克夫的角度来理解他在讲的。我们再来读一次啊。神称一个人为义，是因为他白白的把基督义归算给他，这个罪人里面一点都没有功劳的，都从基督那里来的。但是这个罪人毕竟要感觉到啊，他一无所有啊，怎么感觉到呢？就是因为圣灵奥秘的使他与基督联合。是的，这个罪人啊，对，这个圣灵的运行使这个罪人成为新的人，这样子与基督联合就做成了。但是这个罪人感觉得到吗？有没有培养这个基督联合？就是说他有没有不断的信主耶稣啊，亲近他呢？那要等他真的有信心，也他意识到有信心才开始的。当他一有信心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没有义，这个义都是从基督归算给他的，他才能够站在神面前。虽然他站在神面前是有义归算给他，但他还是需要感觉得到他，感觉到他心中感觉到他是依靠基督的，因此他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结果就是经验到领受到一切从基督流出的好处，这个不断感觉到依靠就是医治自以为义的良药。我感觉到呢，一方面呢，这个伯克夫要说明这个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圣灵做成的，就是在人的经验的层次，在人的是在人一个具体的人有生之年生命中的一件事情，还没有说到经验哈，对不起。再来一次啊，伯克夫要讲的与基督联合是在人有生之年在地上圣灵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做好的，做好一件奥秘的事。那既然他基督里啊，这个圣灵使他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咯，他就在基督里咯。好了，这个人怎么会意识到我在基督里呢？因为他现在有信心，一有信心他就知道一无所有啊，基督的义归算给他，他还没有义的。同时他不但意识到他一无所有，他也要从心底里依靠信靠耶稣基督，这样子他就能够经验到神要给他一切的救恩的全部，这样子他就防止自己提防自己不要自以为意。我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伯克夫要讲的是，人是毫无义的，是白白的称义。不过呢，不要忘记他要感觉到他是白白称义的。我们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伯克夫这种荷兰改革中，美国的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呢，跟比方说穆里跟磐石之上所排的次序有点不一样啊，逐渐你就看清楚的。这些不同的编排，不同的侧重点呢，其实使我们这些又不是荷兰人，又不是苏格兰美国人，就是又既不是穆里福格森这两个是苏格兰人，也不是伯克夫这个美籍荷兰人呢，我们是华人呢，其实对我们呢是双方都给我们一点丰富的教导的啊，你就各取起长就好了，因为这些不必把它当作是绝对真理，这样子来定一方面错一方面对的。那伯克夫要讲的是 一再讲的是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奥秘的，是在这个人有生之年生命中发生的事，但是奥秘的。但是可能他的年代也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开始发挥出来的年代，所以他又问了，那个是潜意识的、无意识的呢，还是有意识的呢？哦，信心是有意识的。好，所以一有信心他就知道了，他不但知道，他也有意识的感觉到一无所有，完全都是依靠耶稣基督。那他感觉得到依靠耶稣基督，他也知道神把基督一归顺给他呢，是因为他已经与基督联合了。那我想穆里跟福格森呢喜欢怎么说呢，说他已经重生了。因为呢你看他整个对重生的表达后面呢是 不太一样的。总之呢，不论你称这个东西叫做重生或者与基督联合，我就发明多一个名词来把它总括起来好了，就是新生命的开始。伯克夫用的词是新生命的种植，神把这个新的生命植根了在人的心里面了。那伯克夫喜欢称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穆里喜欢称这个叫重生，不重要的。加尔文更加对重生的定义跟用法更加不一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很丰富的。我们要问的是，是不是圣灵把这个新的生命种植在人里面？是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人之所以能够悔改信主耶稣，是不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绝对是。人之所以能够悔改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圣灵已经把这个新的生命已经种植在人的心里面呢？绝对是。圣灵把这个新的生命种植在人的心里面，是不是用神的话、用圣道、用神的话来使人重生成为一个新的人呢？绝对是，这些都毫无辩论的。只不过你把哪一个名字套在哪一点上而已。 OK， 再来哈。伯克夫这一派喜欢把因信称义放在正中间。一个人在神面前毫无义，神称这个人，白白称这个人为义，把基督义归算给他，因此称他为义。那这个人呢，怎么意识到这个呢？是要先有信心，当然信心是圣灵给的。圣灵一给他信心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在神面前一无所有，毫无义。神把基督义归算给他，神称他为义。但是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呢，圣灵就做了这个奥秘的工作。这个奥秘的工作把新的生命种植在人心里面，在这里这一刻里，伯克夫称他做与基督联合，穆里称他为重生，甚至乎其他的两个都不称，称他做呼召，都不重要。重要是新的生命逼紧的，逼紧具体的但是奥秘的开始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新生命，神再造我们，再创造我们，重生我们，生出我们，所谓那个起点呢，那个开始都是奥秘的，都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是超自然的。这个超自然的生命的开始是必须的，然后我们就活过来，就有意识的信悔改。我说了又说，这个信心跟悔改呢，不一定是一次一刻某一个场合的觉知。这个信心是在讲一个人心中的状态，一个信靠基督的心，一个悔改的心。我常常这样说，从加尔文一直到伯克夫，就整个改革中的大部分的情况， 不是用布道会来领人归主的，就是不是一次决志信主的。他们不断的在主日，在星期一二三四五六都是呼吁人悔改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呼吁的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回去，他们要讲的就是今天这个牧师讲到会众啊，你今天的心如何啊？你今天在神面前的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一个，当你反省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心呢？你的心是不是一个在承认自己是罪人，配受神的审判，一点义都没有，只有污秽的一个罪人呢？所以他们问的是 问这个，你是悔改的人，来接受十字架所为你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足够给你用的啊！所以他们要传的是，他们要吩咐人做的是，要看自己的心是不是从心底里悔改信耶稣基督，而不是说是不是一次过的截止。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可能是基督教家庭的第二代，教会的领袖的第二代，或者是一些路途曲折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你应该是说不出哪一天哪一刻信主的，应该是说不出的，但是环境告诉你你一定要说得出，你说不出不能受洗，你不能侍奉，你不能做会友，哒哒哒哒哒一大堆啊！你不得救，你说不出你哪一天决志啊！传说戈培里博士的夫人是说不出哪一天得救的啊，哪一天信主，对不起，哪一天决志的。因为长老会多年来不强调这个决志，强调什么？神的话传到人，向内心讲话，向人的内心讲话，讲的是什么？你心中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真的信耶稣基督？因为你这个真的信耶稣基督背后就是这个圣灵的奥秘的工作，你不能叫他做重生或者是与基督联合啊。事实上因为我们过分的注重一次呼吁人举手决志或者签卡决志，在其他国家是摇一摇手帕，各种方法啊，走到前面来等等，过分的注重的一次决志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流失率特别大，也就是说结果就显明了很多的决志是假的。清教徒强调的是内心啊，向心说话啊。那你说改革中的讲道是不是责备的呢？有，但这个责备同时是劝勉警告，同时是呼吁，同时是邀请，甚至乎有一点点的哀求，以西结束那一种的，你为什么要灭亡啊，回转吧，就存活了啊！不断的向会众劝勉啊。所以譬如说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譬如说一个男的妻子很爱主，敬虔是服侍，儿女都乖乖的做很好的信徒，在门徒生活上在长进，就是他没有决志，他没有信心。不过他刚好跟牧师呢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玩耍的，所以这个牧师讲的道每一篇795篇都听过了。主日他一定要去教会的吗？不去教会是犯法吗？所以他一定去教会，主日早上下午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啊，他都在的，在场的，家里都是很敬虔的，就是他一个人呢、啊、说我没有信心。好了，譬如说有一天呢、49岁啊，突然之间跟他的牧师好朋友说，哎呦老王啊，我要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是个无望的无助的罪人哦。啊，你想那个王牧师会怎么说呢？哎，来来来来来，好朋友，我们坐下来祷告啊，先翻一翻《四定律十六页》或者《三元布道法》的五要点。不是的，那个王牧师就会说，哎，老陈啊，感谢主，那你要回家好好与神立约。你说哎呦，就放他走啊？是，那说老王懂得怎么与神立约，懂，他听了95篇的道，他当然知道要讲什么嘛，在上帝面前他当然就知道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要 哀求诉诸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意到他身上，他是无助的、无望的，他都知道的，他知道怎么立约的，他就乖乖回家立约就是了。之后可能再告诉他的朋友牧师就好了，可以放他走的哦，因为清教徒他们要的是人的内心是不是真的信主，真的与神彻底的立约，而不是举个手签个卡而这个真的信心就来自圣灵奥秘的工作。